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那现在你看心灵和诚实，心字下面没有编号，看到没有？那就是原文没有心字，但是灵字下面有编号，对不对？好了，就说我们的灵可以敬拜神，所以主耶稣说神是灵，拜父的要用灵和诚实拜他。诚实就是真的，你真正的真心的从灵里面去敬拜神，诚实那就是真的意思啊。你也可以说你是诚诚实实的用你的灵去敬拜神，所以这里你看是用灵来敬拜神，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灵，那就是我们人的灵有一个功用是敬拜神的。那你看一个动物，就是高等动物猿人，他都不懂得敬拜神，对不对？你没有看见一个猴子一个猿人拿个东西做个什么东西在那里拜，这里他没有这个感觉的。那么灵里面我们就有这个感觉，人的灵里面是有一个功用要敬拜神。我们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也是针对神的功用，就叫直觉，直接知道直觉。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提特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好，你看啊，保罗啊，他们要去传福音，要到哪里去传福音呢？他们要到亚细亚，禁止他们在亚细亚，第六节，他们要到亚细亚去传福音，禁止不要圣灵不要他们去。他们怎么知道圣灵不要他们去啊？那就是圣灵在灵里面告诉他们。所以这就是直接知道了，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能够直接知道圣灵的旨意，就是圣灵禁止他们。那么你看到第七节，他们又想到提推尼去了，耶稣的灵怎么样？又不许。我们知道圣灵也就是耶稣的灵，他就住在我们人的灵的里面，所以我们灵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请我们注意，这没有说话说到耳朵里的，好不好？圣灵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灵里面，不是耳朵能够听见。所以今天有的基督徒去追求耳朵听声音啊，跟他说话，这是错的，好不好？你知道圣灵给我们说话没有声音的，没有音阶的啊。我们可以读一首圣经，我们请读后面翻罗马书，
这个直接也是悟性，
还不完全是悟性，也悟性的部分，好不好？主要是灵里面的一个直觉，灵的公正功用有个直觉。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的声音是说不出的什么叹息，不是说得出来的声音啊，看到没有？就是在灵里面好像有个感觉了，圣灵叹息，圣灵叹息，这个基督徒太不听话了，好不好？你都叹息了，不是耳朵里说你不乖不听话，不是，他里头太叹息，好不好？那是灵里面的一个感觉，好不好？
所以那个叹息在这里的意思是感觉
啊。对，就是
你去翻这个嘛，
哎，
四七二六。
对，好， 所以啊，圣灵这里是说到叹息啊，这是圣灵的说法。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今天我耳朵里头听到什么声音了，那个肯定不是从圣灵来的，好不好？不是从圣灵来的，好，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那个每一个人生下来他有灵，然后成为基督徒以后圣灵就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他也是圣灵跟灵同时存在。
对，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的感觉很可能不是圣灵，而是
对，这是我们后面再讲好不好，这边再讲。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从这里来看，那就是说圣我们人的灵里头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看到没有？这里不是说圣灵不许他们做什么吗？耶稣的灵也不许吗？好不好？那也如果你看的圣灵圣经里很多，比方说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也就是说圣灵说要我才为我差遣保罗和巴拉巴去做他们的工，那么圣灵说你一起想到大家耳朵里都听见，不是的，圣灵都是叹息在里面给你一个 feeling 一个感觉，然后你的灵里面感觉好不好，都在里面。好了，这是灵的功用，直觉。第三个灵的功用对于神来讲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这个请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甩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有一个叫做心中的天良，你去看看这个四八九三这个字的意思啊，天良就是良心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功用，灵里有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保罗也讲，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讲，要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基督徒的良心是做什么用的呢？是断定是非，是非的，善恶的，是非善恶。所以我们就看是非善恶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件事情做了是错还是对，我的良心可以判断是善或者是恶，是良心来判断。我灵里面有这个功用。我们讲人的灵是从哪里来的，人的灵就是神吹了一口气，对不对？那就是把神就把这个气吹进来，这个气吹进来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功用，就是有敬拜神的功用。刚刚讲敬拜，有直觉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有良心的功用，因为良心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标准，人的标准。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没有圣灵在里头教导他做标准。我们基督徒里头多了一个标准，除了有良心的标准以外，还有圣灵在我里头做标准。圣灵要说不出的叹息来教导我，对不对？好了，但是不信主耶稣的人，他就是良心就做他的标准了。有一天他见主的神的面的时候，神要审判他，就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不信耶稣的人，神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基督徒的审判不要到主耶稣来的那天审判，天天就在审判，对不对？你做错了良心就不平啊，圣灵马上就要教导你，圣灵就在那里不断的叹息，说不出来叹息。好了，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今天把功课学好，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那就审判已经完了。为什么？今天已经审判好了。不信主的人今天不能够审判，他就凭着良心了啊，就凭良心。所以今后他要见神面的时候，神就用良心来审判他，因为那是神给他的标准。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二章， 十四节，要读到十六节，十四节读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逆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是非之心，看到没有？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良心，这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良心。是非之心就是良心，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神审判他就按照他的良心，良心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并且良心都可以互相较量。你看有一个儿子不听话啊，不孝顺父母啊，邻居的良心就对他就是一个审判，因为邻居的那个儿子很孝顺，看到没有？那就是互相较量了啊，良心是可以互相较量的。今天我们在一个社会上也是良心互相较量，明明那是个红灯，你要去冲红灯，对不对？别人看见，哎呀，这个不对，他不应该冲红灯，对不对？好了，良心就互相较量，是非的事情，今天也是较量。但是他今天顺不听不听良心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一天到神的面前，不信主的人就是用良心来审判你，因为良心是随神吹了一口气，把这个标准放在每个人的里头了，好吧？好，那就是我们灵的里面有一个功用，叫做良心。现在我们说到这里，请你一定要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用，一个是敬拜，一个是直觉，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的那个直觉，第三个就是良心。这三个功用都是对神来讲，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造人吹了一口气，要求我们要敬拜他，你不能敬拜那些偶像，你不能去敬拜魔鬼，这是神的要求。第一个要敬拜，第二个要我们对神的旨意有直觉，要知道直接知道神的旨意。第三个要人有一个良心。那么我们来看，神把亚当造出来了以后，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亚当的灵里头就有这三个部分，三个功能。对于神来讲，亚当第一个，亚当一定要敬拜神，尊敬神，要信神的话，这是神的灵里面他就有这个要求。第二个直觉，神说的话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就喊亚当，你要做什么做什么，那就是神的旨意，他就知道。他怎么知道？他从灵里面知道，因为神是灵嘛。第三个，他有良心，他有良心，所以他吃了那个犯罪的果子以后，他良心要责备他，所以责备他，他赶快去要把他羞耻可遮盖起来吧，无花果树赶快做一个裙子给他穿，叶子做裙子，对不对？赶快躲起来，哎呀，神的面我不能见，为什么？他良心里头受责备了，哎呀，我犯了罪了，好不好？好，所以人的良心，神造人的良心里头对神就有这三方面的功用。但是我们讲人的灵不只有这三方面的功用，还有其他的功用，那这个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
第一章，
哎，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就是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一个智慧，可以有智慧和启示，看到没有？那么你看，你灵里面有智慧，这个不一定是思想，可能超过思想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在黑板上就写了一个 思想打了一个问号，就是不完全和魂里面的思想的功用相同。这是人里面，人的灵里面有智慧的，智慧的灵，好不好？有这个功用的，有启示，灵里面有启示，有智慧，有启示，在我们人的里面，这是在灵里面有这个功用。你可以用这个功用来针对神，你也可以把这个功用来针对人，但是您可以有这个功用，好不好？有智慧，有启示，很多啊，不止这一个，是你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圣经来。那么这个智慧就好像我们魂里头用思想了，但是它比思想要深得多，不是这么肤浅就在头脑里头的思想想，它是在灵里面的智慧，灵里面的智慧。当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你说人有罪，他说我是凭良心，我根本没有罪，你怎么样都把他说不服，那怎么办呢？好，有一天智慧来了，对不对？他灵里面智慧那个部分，他有这个功用，一下就看见，哎呀，我原来我还有罪啊！你看他就看见了，这就是灵里面的启示了，好不好？有这个功用啊。那么这个你说还不是思想，思想他完全想不通啊、哦！我哪里有罪啊？我这一辈子都是好人，我从不整人，不害人，不抢不偷，我有什么罪啊？可是有一天你的灵里头一看见了，他就晓得我错了，我的确是一个罪人，好不好？好，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感觉就很深了，里面的感觉就很深了，那是灵里面的智慧了，而不是思想里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啊，完全不在乎你把你的道理把它说服了，这个没有什么用处。哎，你道理讲得很好，把我说服了，我说不赢你啊，那么我今天信耶稣了，这个没有里面的启示，不是灵的东西，好不好？灵里面还没有智慧啊，所以灵里面必须还有智慧，好不好？这是有这个功用的，很多灵里面功用很多。我们今天就是类似我们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的这种功用，我们把它提出来。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讲《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七节，刚刚我们读过的。《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七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看灵里面乐不乐啊？所以灵里面也有感觉啊，快乐，对不对？快乐，这是一个感觉吧？你说这个是不是感情啊？跟我们魂的感情还有不同的啊？你说里面平安喜乐，对不对？那是我灵的东西，所以我灵里面还有灵的感觉，好不好？有平安，有喜乐，这是灵里面，跟魂里面又不同了。灵里面的喜乐和魂里面的喜乐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可能那个环境是你魂喜乐不起来的，魂喜乐不起来的一个环境。你看玛利亚现在这个环境不好啊，她婚都没有结，肚子就有孩子了、啊、这个名誉不好听啊，环境对她好不好？不好，从他的魂来讲他喜乐不起来，但是他灵里面因为敬拜神尊敬神，他灵里面怎么样？喜乐。好多基督徒关到监狱去啊，你看啊，家里人也看不见了、啊、好多年了、啊、劳改啊，吃不饱啊，受苦啊，环境来喜不喜乐啊？不喜乐。他的魂怎么样？思想绝对不喜乐，但是他的灵里面怎么样？喜乐。你看这就不同了，好不好？灵里面就是很深，灵里面就是不看环境，魂就要看环境啊，魂就要看环境，好不好？这就有区别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灵里面的喜乐跟魂里面的快乐这是两回事情。有的基督徒啊，到夜总会又跳舞又听那个音乐啊，哎，这是 不得了啊，自己又跳又的，但是他理都不平安了，生灵叹息了，你看看他里头就忧愁了，看到没有，外面的环境很好啊，里面忧愁，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里面和外面完全不同。于志明，你说是吧？丈夫和妻子家里吵架了，哎呀，外面头脑里头思想里头争得不得了，我要争个输赢，但是争完了以后回到主的面前去，你都说得对了，哎呀不对了，圣灵叹息了，对不对？好了，这两种的感觉完全不同，灵里面是很深的东西，对不对？思想魂里面的东西有很浅的东西啊，不浅。
我讲一个简单。
好，很清楚。所以今天一定要分清楚灵里面的感觉和魂里的感觉啊，这里一定要把它分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说的好像这一个就是情感的问题了，因为魂里面有感情嘛，好像是感情的问题，灵里面也好像有，比方有人讲灵有爱，我们灵里面有没有爱啊？有啊，也有爱。那么我们感情里头也有人的爱啊，是魂里头也有爱嘛，对不对？但是这两种爱可能完全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你要爱的，你越爱的厉害，圣灵叹息越厉害，对不对？好吧，这是完全不同的。好，
有一个问题。
好好。就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心灵啊，又没有心智，就是灵，看到没有？这个灵还愿意，那个好像就是意志嘛，对不对？我灵里头有一个意志，就是愿意，人的灵里头。我今天愿意去聚会，我愿意敬拜神，那是我里面的东西，好不好？可能外面是不愿意。哎呀，哎，下雨下雪，总是不愿意去。哎，但是里面又觉得要去，好不好？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了，好不好？那就这个你好像就有意志。那么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许多很多灵里面的这个感觉，灵里面的功用，但是这些功用我们来看灵里面这些功用好像也有感情的东西在里头哈，有的又好像是思想的，有的好像是意志的，但是不管也感情也好，思想意志也好，那么这些功用的话都和魂里面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只能说一般来讲就是很深，灵里面的感觉很深啊。圣经里比方保罗说到灵里面很火热，灵里面很急切，这是灵里面啊，那个感觉就很深了，不像魂里面的东西，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讲灵里面有功用，一个是对神的，有三个方面是神的要求的，第二个就是人的灵里头还有很多的功用啊。我好像从魂来比较，好像这三方面都有，思想感情一直都有，是在我们灵的里面，好不好？但是我后面都给你打了一个问号，就不能够给魂里面的完全对等，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我用红笔在那里写，不是完全是那一个东西，
就是不管对神和对其他功用都是很深
很深的
深入，
就是外面的，就像你睡不着觉了，很深了，好不好？好像你都觉得不对，好不好？圣灵的叹息在里头是不对的，好不好？啊，就是叹息。那么现在我们也讲魂的功用了，魂的功用，第一处我们想读旧约啊，魂有思想的功用，所以我们读诗篇十三篇，第二节，诗篇十三篇第二节，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个心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魂字。魂里要筹算， 意思说我的魂有个功用，要思想，抽象就是思想了，要抽象。这是我们魂力的功用，一个思想。圣经把它分得很清楚啊，他没有说灵筹算，看到没有？他说魂在哪里筹算。然后我们再看看感情，新闻读马太福音26章，38节，马太福音26章。38节，并对他们说：“我魂里甚是忧伤。”原文不是心字，是魂字。我魂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是主耶稣说，他的魂里面是忧伤的。忧伤是感情吧？好。就是魂力有一个功用，是感情的功用。魂力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意志的功用。就请我们读以弗所书6章，6节。以弗所书6章6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心里是魂呐、啊，原文是魂。你看它底下是5590，就是魂里面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立志，我要立志。我要立志。好，那么这里看见魂里面有这三方面的功用，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这个魂里的思想、感情、意志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人吧，每一天你只要睡在床上，眼睛一睁开，你就要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就在那里用。但是你不一定用你的灵，不一定用灵，是用你的感情、思想、感情、意志，那你就开始就用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分清楚一个基督徒他这个喜乐是从圣灵来的，是灵里面的喜乐，还是魂里面的喜乐呢？怎么来分他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希伯来书4章12节啊，怎么来分他？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活泼原文不是活泼，原文是生命的，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天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能够把我的魂和灵的这些感觉分清楚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啊，神有话。那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一个姊妹买东西，别人补钱补多了，她就把钱拿回去了。她明明知道补多了钱了，她也不退给别人，拿回去了。从魂来讲，思想来讲，我今天上算了，对不对？我买了东西还多拿了钱回去，应该喜乐吧？魂里面可能很高兴，但是他回去以后啊，圣灵就叹息了，他里头就睡不着觉了，吃不好饭了，圣灵就责备他，你这个不公义啊，良心也责备他，你看到没有？这是灵的感觉和魂的感觉不同啊。 啊，那么最后他必须把这个钱退了，他里面才有平安，不退就没有办法，他就睡不着觉，吃不完饭。他怎么知道那是神的话把他分开？因为圣灵告诉他你是个不义不公义。那么我们知道还有的姊妹也很清楚神的话，因为他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平常很少读圣经，只知道圣灵在叹息，到底是哪一句话我都搞不清楚，我是他弄不清楚的。好了，但是有的姊妹她很追求，有一个姊妹得救大概不到三个月，她是拼命读圣经，读了很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她欠了别人钱的时候，她自己觉得上算了，可是里头圣灵就说话，圣灵用了一句话告诉他：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啊，从哪里出来。圣的话就来了，圣的话一来了，马上就把他的灵和魂怎么样，分开了没有啊，就分开了。所以我们要分开，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有清楚圣经节哪一节，因为你圣经读的太少了，也背的太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对青年的弟兄姊妹，青年的基督徒，你看主日我们下午这里上午这里有聚会，就要喊他们要背圣经。所以青年人来，我们都给他三分钟五分钟，你把圣经背了。连国际学生星期五晚上聚会，我们都要他背圣经，你就把这一段背了，背两节啊，这个对他有好处。我说你背完这两节，这一辈子你都不会忘记，圣灵随时会用他的话来提醒你，好不好？今天不是圣灵不说话，是我们把神的话都忘记完了，或者根本你就没有读好圣经，好不好？所以神的话能够把我的魂和灵把它分开，这些感觉能够分开出来，好不好？那么下面就是身体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就很容易了。你饿了就要吃饭，对不对？口渴了就要喝水，疲倦了就要睡觉，这就是我身体每天的功能，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只能把给大家讲一讲这一方面的问题啊。至于下一次我们还要更深入一点啊，让弟兄姊妹更清楚一些，好不好？继续讲基础真理的第一个单元的第五部分，就是灵魂体的得救。我们已经讲过了，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现在在神学里面有三个说法，一个叫一元论，一个叫二元论，一个叫三元论。圣经里头没有这三个名词，这都是从哲学来的名词，希腊哲学来的名词，所以我们不是三元论，我们乃是按照圣经讲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但是不是三元论。我们和三元论中间还有很大的差别。好，所以我们只根据圣经，我们已经讲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是把人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也是把人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然后我们再读了很多的圣经，在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灵魂这个词，灵就是灵，魂就是魂，分得很清楚的。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交通过，第二部分我们就交通了灵魂体 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说他的魂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体，主耶稣也就说他的灵已经离开他的身体，灵现在回来了。那就说一个人的灵和魂可以离开他的身体而分开的，可以是灵走了，也可能是魂走了，这是根据圣经。第三个我们也说过了，当人一死了以后，灵魂体三个部分的去处都不同，根据圣经。哇，你基督徒的灵当他死了以后，灵就是到主耶稣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就用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我把灵交给主耶稣。那么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把他的灵交给父神，没有把他的魂交给父神。然后我们知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魂是到阴间去，阴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阴间的乐园，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主耶稣和那个强盗要去的地方。主耶稣对那个强悔改的强盗讲，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魂去的地方。那么阴间还有个受苦的地方，就是不信主耶稣的人，他死了以后他的魂要到阴间受苦的地方去，就是那个财主所去的地方。那么灵魂去的地方不同，身体一个人死了，身体可能是埋葬了腐烂了，也可能在海里面被鲨鱼吃掉了，也可能火烧了成骨灰了这是我们身体。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身体都是有罪的，所以就有死，因为人有罪，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有死，所以这个身体是不能够保留的，也不会复活的。主耶稣的身体复活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的身体是可以复活的今天主耶稣坐在天上神的右边，还是带着他原来的身体。你看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他的门徒不是去看他吗？是看了裹头巾裹身体的布在一个地方，人身体不见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就给门徒讲，你看我的钉痕好，那就是主耶稣复活是他的身体复活了，他原来那个身体复活了，因为他的身体是没有罪，是圣的。所以我们说过主耶稣的身体是从圣灵怀润，和我们的身体不同，所以他的身体能够复活我们人的身体不能复活。好，这是我们讲的灵魂体这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灵魂体是可以分开的，按照圣经来。另外我们也讲了灵的功用、魂的功用和身体的功用，这是上次我们讲的。灵的功用向着神有三个功用，一个是敬拜，第二个是直觉，那个直接知道神的旨意，第三个是良心，这是我们对着神来讲有三方面的功用。但是灵除了对神有这三方面的功用，灵还有其他的功用也存在的，比方人灵里面有智慧的功用，有启示的功用，在我们灵的里面，灵的里面也有爱的功用，叫做灵的爱，我们上次都读过圣经了。灵里面也有忧伤，这都有了，好不好？所以灵里面还有其他的功用。魂就有三个主要的功用，一个就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灵里面的那些功用是不是也有感情啊？你看灵里面不是有爱吗？但是我们讲的灵里面的这些功用不能够和魂的功用对等，因为灵里面的功用是很深的一个功用，很深的一个感觉灵里面的感觉很深，魂里面的感觉就是在大脑里面，在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就讲了，上次我们举了例来讲， 当一个基督徒，你处在一个顺利的环境里啊，你看神把我带到加拿大来了，温哥华了，哎呀，我才两三个礼拜我就有工作了，真是感谢赞美主。你看这个环境很顺利，他感谢赞美主了，这个魂里面就很高兴了，对不对？神就给我安排了工作。你看别人在这里啊，等了半年一年都找不到工作啊，这是真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基督徒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的时候啊，我上次举个例，他都关到监狱去了，为着主的名，这个外面不能够使他喜悦喜乐，对不对？他的思想感情一直不会喜乐的。你看把我关到这里来，我也没有自由啊，天天还要受很多的苦，哎呀，他外面没有，但是里面很高兴啊，里面很喜乐啊，主啊，我是为着你的名受苦啊。你看这个里面的喜乐是灵里面的喜乐，所以灵里面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好它里面可以喜乐，环境不好也可以喜乐。但是基督徒来讲，环境很好它里头不一定灵里头喜乐。我们上次举个例子啊，你去参加一个大型的舞会，你去参加一个什么音乐会，哎呀，你听到那个音乐，这是四大天王都在那里唱啊，唱得非常好，哎呀，你真是很思想感情意志都投入进去了，但是你里面不平安了，你看到没有，里面感觉不对了，好不好？你打麻将，哎呀，你看我的手好顺，今天都赢了啊，赢了好几次了，哎呀，赚了好多钱了，可是你里头不平安了。你个基督徒还在这里打麻将吗？你还赌博吗？你看你里头的灵感觉就不同了，好不好？而且我们讲到圣灵的感觉，圣灵的声音就是叹息，所以圣灵在里头就叹息了，你这个基督徒你还在这里赌博，你的基督徒你还到夜总会啊，你还去卡拉 OK， 像这一类的情况，你看这是两个不同的感觉，所以灵里面的感觉魂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神的话可以把它分别出来，我想就是灵和魂不但是三个可以分开，而且他的感觉都可以分开啊，感觉都可以分开。那么灵的功能魂的功能我们讲过了，身体的功用我们也讲了，身体的功用是什么？你疲倦了要睡觉啊，你撑不住了你要睡觉，你肚子饿了你一定要吃饭。好，那么你不能说我饿了我进食40昼夜啊，我们最近我还没接到这个最近那个生命纪刊上有一个人写，中国大陆有一个传道人一进食就是40昼夜啊，这一个我至少我来讲我觉得不一定可信的，好不好？不一定可信。那么主耶稣是进食了40昼夜，因为他是神，所以很多人今天要给主比，我也要进40昼夜。你看这个台湾呢，有一个人就要进食40昼夜，结果没有到40昼夜就死了，啊，就死了。好了，这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圣经里告诉我，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你不能亏待你的身体，你一定要搞好你的身体，为了什么？才能荣耀神，你才能侍奉神。所以我千万不要说我就禁食比一比，你禁食20天我禁食30天，我们大家来比把身体都比垮了，这个不是身体的指引，是的意思。好，我想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讲到灵魂体的功用讲完了，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题目里头最后一部分，就是灵魂体的得救。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救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分一个灵魂体的得救了？好了，这个就是根据圣经，好不好？根据圣经。那么先我们想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创世纪， 请读第二章。是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对亚当的一个命令。分别善恶树原文的应该还加上知识两个字，原文是分别善恶知识树，是一个知识 knowledge。 神是要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要他们不要吃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因为这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不是神的标准，那个善恶的标准不是从神来，神的善恶的标准是在生命树里头，那是从神的生命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分别善恶是从良心里面来分辨，还有从圣灵里面来分辨，不是只从我们的思想里面来分辨，感情里面来分辨。所以这个善恶的标准如果用人来定的话，人的善恶的标准是不同的啊，人定的善恶标准不同的。神吹了一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活的魂。这个时候这口气就是亚当的灵。上次我们讲灵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所以这个良心的功能，人的良心的功能是从神来的，但是由于人良心的功能经过很多年以后，到我们现在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每个人良心的标准不同，良心可以因着社会的标准而改变，良心可以因着历史来改变，良心可以因着你家庭的环境改变，良心可以因着你个人的喜好来改变啊，个人喜好来改变。所以如果良心在现在来说作为一个标准，一定是按照原始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良心的标准，就是可靠的。到现在人的良心不可靠了，你给他传福音，他说我是凭着良心，我不杀人不放火，但是他很多事情他是昧着良心，他就不讲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标准主要是圣灵的标准，圣灵住在我灵里面，圣灵标准。所以圣灵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指教我们，那个就是标准。神要亚当不要吃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如果他吃了，他就接受了从人来的东西或者从撒旦来的东西了，这个标准就来了。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死的意思不但是说他活到一定的年龄就死了，这个身体死了，死的意思也包括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或者说灵魂体都死了。所以亚当一死了以后，他的灵死了以后，灵对神就不懂得要去敬拜了，不懂得有直觉了，不懂得良心了，就没有那个标准了。所以人犯了罪以后，人的灵就死了，对神死了，其他的功用还有，其他功用还有，不过那些功用都是很多都是犯罪的功用，在灵里面他可以去拜偶像啊，他但是不拜真神了、啊、好不好、哎、所以其他的一些功用就都改变了，对神来看改变了，圣洁也没有了，公义也没有了，爱神的爱都没有了，这个良心，这个魂灵，因为灵已经走到一个犯罪的路上去，灵就死了。第二个，人的身体到一定时候也要死了，也要死了。但是人的魂有没有死了？圣经里讲，人的魂 是发展大了。为什么？因为人的魂是他的自由意志来做主了，魂就是自由意志来做主了，他一切的事情不听灵的，是魂自己来做主，自己来做主。但是魂对于神听神的话这一部分他是死了，他不会听神的话，因为灵已经死了，灵已经死了。我们知道神造人给人一个灵，只有灵是和能够知道神的事情。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要知道神的事，一定要靠圣灵才能知道神的事。我们人的灵就是知道人的事情，我们人的灵是从神吹的一口气来的，所以人的灵和神的灵都是灵。我们人要知道神的事情，要借助神的灵，同时也要用我们人的灵和神的灵来沟通。所以圣经里讲，拜神的要用心灵和什么？和诚实。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灵。所以我们要去拜神，要知道神的事情，一定要用我们的灵，一定要用灵。所以人的灵是知道神的事情唯一的用灵，我们的肉体是知道世界的事情。你鼻子可以闻见花的香味，你能分辨这是玫瑰花的香味，那是茉莉花的香味，你都能够分辨，那是世界的东西。耳朵能听见世界的声音，你能够分辨这是什么声音，乌鸦的叫啊，这是麻雀的叫，你能够分辨各种的声音。你的眼睛能够分辨各种的颜色，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针对世界，世界的一切要我们的身体和它接触，神是要用我们的灵和神接触。那么魂做什么呢？魂就是把灵和身体连接起来啊，连接起来。我的灵里面知道了神的旨意了，这个旨意神要启示在我的思想里，就是我的魂里面，然后我的魂就一定要明白，哦，这是出于神的。所以魂是在中间起一个桥梁的作用。那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圣经来看，神是需要人的灵，人的灵要管理人的魂，然后人的魂要管理人的身体，灵要管魂，魂要管身体。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顺服灵，顺从灵，没有喊我们去顺从魂，没有。神在亚当的时候，亚当的灵是神来管理他的，神管亚当的灵，亚当的灵管亚当的魂，亚当的魂管亚当的身体。亚当一犯罪了，灵就死了，对不对？灵就死了，向左神死了。灵一死了以后，神就没有办法通过人的灵来管理人的魂了，而且这个魂就独立了，魂就开始独立了。魂一独立以后，就按照魂的意思去做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魂因为要管身体，所以魂就支配身体了。我们看一看夏娃在堕落的时候是怎么堕落的，那条蛇不是来引诱他吗？就说神启示说那棵树上的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夏娃就说不是，就是这个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必定死。 蛇怎么告诉他呢？不一定死，你看他就把神的话加了，你们吃了不一定死。这个夏娃就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他的眼睛就开始动了，他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啊很好看了、啊、悦人眼目，这个是眼睛看了，是不是肉体啊？肉体出来了，眼睛不是肉体吗？这是悦人眼目。第二个也好做食物，哎，吃了我可以肚子也可以饱啊。第三个好、哦，并且使人有智慧，你看到没有？使人有智慧啊！哎呀，你看我就能够像神嘛，因为蛇在试探他的时候，你们吃了你就会像神了，你就有智慧了。使人有智慧，有智慧就是魂了、啊、魂的思想感情意志，那不是有智慧了吗？好了，所以他的魂一动了，他就没有去问问灵，因为神的话是在灵里面了。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不是说不一定死啊，他没有问神，他就所以眼睛看见了这个嘴巴也觉得可以吃了，思想也动了，这个时候他的手就动了，对不对？手就去折果子了。所以你看这个魂和身体连起来了，看到没有？连起来。今天一个人犯罪，可以是魂引起你犯罪的，也可以你的肉体引起你犯罪，也可以一个人你看见哎呀现在出品的这个手提电话好新式啊，啊你看越来越新式了，你又没有钱去买怎么办呢？就去偷吧。好了，你看你眼睛看见好了，思想就想了，想得到这一个，然后你就采取一个犯罪的行动了。所以很多时候是肉体引起魂去连起来犯罪，有的时候是魂影响我们肉体去犯罪啊。你思想的想想一个计划啊，我要想做什么什么，好了，那么你就可能有一套犯罪的计划出来了，然后你的肉体就去做了，好不好？这是事情好。所以我们看见亚当犯罪以后，他的灵死了，魂在他自己来讲魂是发展大了，但是魂听神的话的这一部分死了，魂不受灵的管理这一部分就死了。但是魂自己发展很大，就是说自由意志，什么都是我自己去做。所以我们就举一个例了啊，一个基督徒每天早晨你睡在床上醒了，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你是想什么？你就想到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现在我起来先是漱口洗脸呢，还是说我先穿衣服了？你马上自己要考虑了。那么还有我吃什么，今天吃豆浆还是吃牛奶，你马上自己就用你的思想了。还有结合你的感情，你想哎我今天想吃牛奶，你看你去吃牛奶了，那么你的手就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人每一天你都活在思想感情意识的里面，很少活在灵的里面。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里头啊日本人，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个弟兄是个日本弟兄给我做翻译，有两个小孩子，两兄弟，一个9岁一个11岁。我就问他们，我说每天早晨你睡在床上醒了第一件事情你想什么？那个哥哥就想，我想到我昨天的功课还没做完，问弟弟就想，我醒了我就想妈妈今天拿什么东西给我吃，没有一个人想到神的。我就问他，你明天可不可以变一变，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先对神说几句话，先想到神啊，不要想你的功课，不要想妈妈拿什么吃，你先对神说话，要变一变，这个是要想到神。所以人一犯罪以后，思想不想到神了，感情也不想到神了，意志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思想感情意志就是这个魂就膨胀了，膨胀是为自己的事情膨胀。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圣经里讲到得救的问题，圣经里就说得很清楚， 我们所说的得救，你平常问别人得救没有得救，那个得救是指的灵的得救。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开始读，罗马书第八章从第九节开始读。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要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请你特别注意第十节，第十节我们这里翻译是有一点问题的，请你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好不好，请你用这个圣经我们才能看得清楚。就是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你看那个心里啊，下面没有编号，就是原文根本没有心里的。原文是什么？你看那个在字的下面有个英文的 I 这个字，就是in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句话应该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不是在心里，在你们里面。也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主耶稣的灵就进来了，就是神的灵或者说圣灵就进来了，圣灵就到我们里面来了。来了以后怎么样？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心灵那个心字的下面也没有编号，就是原文没有心字，只有个灵，灵就因义就活了，因义而活了。那么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基督到了我的里面来了，就是圣灵住在我里面了，我这个犯罪的这个人的身体，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嘴巴，眼睛，鼻子，耳朵，我这个身体因罪而死，就对犯罪的事情就死了。我要去犯罪，我里头就不平安了，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里头。下面就说灵却因义而活，那么我人的这个灵，这个灵是人的灵，不是圣灵，就活了。为什么事情活了？对义的事情就活了，就做的这个做对的事情我就活了，在做对的事情，做公义的事情，我这个灵就活了。本来我的灵对于公义的事情是死的，我做了不公义的事情，我还觉得沾沾自喜。何止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拿了一笔钱，我赚了别人一笔钱，哎呀，那我你高兴得不得了，你看我赚钱了吗？但是这不公义来的这个钱，那怎么样呢？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的灵一活了以后，对于这些公义不公义的事情，你就有看法了，你就有生命了。这个活就是生命了，就是活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首先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的灵就怎么样活了，这个就叫灵得救了。本来亚当犯罪以后，我的灵是怎么样，象征怎么样死的，对于义的事情也是死的。但是现在基督一住进来，我的灵怎么样就活了，这个就叫灵的得救。所以现在我们问很多人，你信了耶稣信了，你到底得救没有啊？实际上我们问他得救没有，是指的灵的得救。基督住进来了，你有神的生命了，这个就叫你的灵得救了啊，灵得救了。好，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们的对于神的敬拜、直觉、良心的功能都 都活了，都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你的灵活了，你的良心，因为灵里面有个功用是良心，你良心的标准就很高了。那个标准就不是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了，因为圣灵住在你灵里面，标准就是圣灵的标准，你就活了。所以对于我们过去犯罪做的一些事情，你现在灵活了，有很多事情你就觉得不平安了，不该做了，你就不做了啊。这个基督徒身上是很多的这个见证，就是得救以后很多事情他里头不平安了，他不能做了。为什么缘故？因为那是义，神的义公义在他里面，不公义的事情他不能做了，这是良心活了。那么敬拜也活了，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灵活了，你就知道要敬拜神了，你懂得要祷告了，而且你越祷告越觉得神听你的祷告啊，你越祷告越觉得说神与你同在啊。你看这就是敬拜就活了嘛，供应就活了，直觉也活了。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你里面就有恢复了一个直觉的功能，直觉的功能神就会把他旨意就告诉你了，就有自觉的功能了啊。比方基督徒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说一句话，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这个不平安你都说不清楚怎么不平安了。你看有一个弟兄，他五十几岁才信主得救了，得救以后他是做什么工作呢？他是在外面呢修理电线杆电线的，所以他要爬电线杆。那么他信了，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这个是体力劳动，所以每一次他回到家里去，下了班回来，他的妻子就会给他预备两个下酒菜，倒一杯酒给他喝啊。酒喝了不是要舒筋活血吗？哎，他体力劳动了，所以他成了习惯了，每一餐都要喝一杯酒，他的妻子也会也懂得给他预备两个下酒菜。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灵活了。有一天他回家，酒也倒了，倒满了一杯了，菜也预备好了，他坐下来先祷告，祷告了就要喝酒了，一拿到这个酒杯他就不敢喝了，他就好像有莫名其妙的感觉。哎，他想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这个天天喝酒，基督徒能够喝酒吗？他就问他妻子，哎呀，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这个喝酒不知道能不能够喝，他说你今天我拿的这个酒好像我就觉得不对。他妻子就告诉他，他说明天去问那个传道人，传道人说可以喝就喝，传道人说不能喝就不要喝了。今天呢酒已经倒好了，菜也预备好了，你把它吃掉好了。他就听他妻子的话，拿起杯来要喝了，可是还没有到嘴巴那里还喝不下去，总是里头觉得不对，不该喝，这个感觉过去没有的，信了耶稣就有了。哎呀，他就把杯子放下来，哎呀，他说还是不喝好了，你来问了传道人才喝，他说我能够喝就喝。实际上他不用问传道人啊，这个就叫直觉啊。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就有直觉啊，就是这个传道人应该不使你认识这个直觉，这个基督徒就能够长进很快。如果这个传道人他跟你讲啊可以喝，因为传道人也喝酒，那就糟糕了，对不对？那你就把神的直觉就掩盖了，掩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这是举了一个见证了哈，这种见证太多了。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对他过去的那些习惯，旧的习惯，肉体的一些东西，他觉得不行，我不应该这样做，他里头有个直接的感觉都有的，就是你顺不顺的这个感觉啊。这个直觉的感觉还不一定是在犯罪的事情上，我们讲了犯罪的是非的善恶的，是良心来判断你， 那是良心的功能。直觉是神给你一个直觉，你说那个喝个酒有什么啊？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很喜欢是个男孩子，很喜欢穿名牌的衣服，名牌的鞋，名牌的衣服，他很喜欢这一个。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啊，要去买那个名牌的东西啊，他里头就觉得不对了。这个是直觉，你看到没有？没有人跟他说你不可以买啊，你有你打工你买这个东西不算犯罪吧？对了，这个叫直觉，神把他的感觉就告诉你了。啊，这个就证明你的灵活了，好不好？你灵活了，你能够敬拜神了，你懂得要敬拜神，要祷告了，要聚会了，要交通了，要读圣经了，不读圣经你的就不平安了。过去你没有啊，这是敬拜了。啊，直觉也有了，良心的功能也恢复了，这个觉得灵活了，这个叫灵得得救。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灵得救了，所以一个人的灵得救的你里面就有圣洁的一个感觉了，很多不圣洁的事情你就觉得所做了里头就不舒服，很多公不公义的事情你做了你里头觉得不舒服，你对人没有爱心你做了你里头就觉得没有不舒服，你背后说人你里头觉得不舒服，好吧，这些都有吗？你骄傲了，你不谦卑了，你里头不舒服，你嫉妒了，你里头不舒服，你仇恨人了，你里头不舒服，你贪心了，你里头不舒服了，这就叫灵活了，是里头的感觉，不是外面的感觉，也就是像圣灵一样的有说不出的叹息的那个感觉在你里头。好了，这叫灵活了。所以我们讲灵的得救，那就是说灵活了，灵活了就是灵像神活了，啊，像神活了，这个叫灵的得救。灵的得救我们就有平安喜乐生命的感觉，你就有平安喜乐生命的感觉。什么时候你知道你的平安喜乐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灵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不是外面的，当你什么时候一不平安一不喜乐的时候，可能你在神面前出问题了，那你就犯罪了啊，不听神的话了就没有平安喜乐。你看这个就叫灵得救了，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得救一定有这些东西的啊，灵得救。灵得救是怎么来的？就是你一信耶稣就有了，你信了主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看见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他，他担当你的罪，你相信了圣经的话，你一接受他做救主，你一认罪，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了，圣灵就住进来了，这个就叫灵得救，好吧，这就叫灵得救。所以灵得救了以后，你就觉得你这个人的灵可以管你的魂了，你的魂不是要买名牌吗？对不对？你的魂不是每一餐要喝一杯酒吗？你看到没有？就管理你了，灵就开始管了，管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但是你服不服他管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管他是一定要管你的。所以那个喝酒的那个弟兄就讲啊，他说我现在好像里头找到一个当家的人了，找到一个主人了，他要管我了，过去没有人管，他有人管了。那么灵得救这是神做的，这个叫做恩典，神做的这叫做恩典。因为这个恩典就是不要我们每个人做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相信这个恩典就来了，不要我们做。这个叫做灵的得救。现在我们讲下面一部分叫做魂的得救啊，还有一部分就是魂的得救。那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 请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21节，第一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原文没有名字，请你看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原文没有名字，这里就有一个救你们魂的道。你看这个救字4982，就是得救的得救啊，就是那一个字。4982。那么请你现在读罗马书第十章，来看看那个4982。罗马书第十章的4982，第十章第9节，4982第9节啊，看见没有？罗马书第十章第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怎么样？得救。你看是不是4982啊？所以这个得救也用在魂上面，所以魂还要得救啊。刚刚读的雅各书第1章21节，魂还要得救。我们讲了灵得救，现在要讲魂得救。你看雅各书专门提出来那个救你们魂的道，那就是魂的得救了。再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1章第9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里没有灵字，下面没有编号，只有魂字，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叫魂的救恩啊。这个字是救恩的意思，就是我们魂还要得救，还有魂的救恩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16章，24节开始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删掉生命；凡为我删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请你注意这个生命，第2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它下面的编号是5590，这个字是魂，不是灵，是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凡要救自己魂的，必删掉魂；凡为我删掉魂的，必得着魂。啊，删掉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如果有一个人要跟随主耶稣，那就要舍己，就是他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己要舍掉了。一件事情都是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己要舍掉。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是只有十字架能够对付你的己，人都把你没有办法，十字架对你有办法对付你的己。后面马上就讲，凡要救自己魂的， 比上吊魂。什么叫自己救自己魂呢？我们讲魂不是有思想感情意志吗？就是凡要照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去做的，你要保留你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的，你的魂就不能够得救了，就叫上吊魂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雅各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都是说到魂的得救，魂还要得救。如果你不愿意上吊你的魂，你什么要保留你的魂，你要照你的意思去做，照你的思想，照你的感情，照你的意思去做好了，你这个人就不可能有魂的得救了，魂就不能得救了，那就伤掉了魂了啊，伤掉魂了。那么我们看见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伤掉灵，是伤掉魂。好，因此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看见我们的魂的得救，魂的得救，那就是不照着我的意思去做，不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我不照着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思去做，不照着我的意思去做，要照谁的意思去做？要照神的意思去做。那我就要把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把它不能体贴他，把它放在一边，要向神祷告，主耶稣，我这个思想对不对？我这个感情应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的意志应不应该是这样的？你要到神的面前去，就是你不体贴你的魂了，你不拯救你自己的魂了。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3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里还加了一个什么？天天。所以魂的得救是天天的，天天要背十字架，天天要舍己，不是说像我们灵的得救，你一次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灵就得救了。魂的得救呢是天天的，天天要做什么？要舍己。原文的意思是拒绝自己，拒绝自己，就是我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的旨意，拒绝我自己。所以下面就讲，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比伤掉魂；凡为我伤掉魂的，比救了魂。这就是魂的得救。那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21节。要读到21节，读到27节，好，请吃。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好，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主耶稣说， 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二十一节。那就表示天国是一个赏赐，看到没有？对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是一个赏赐，你能够进天国。因为下面有些人讲，第二十二节说，当那日，那日是什么？主耶稣回来了，要审判基督徒的那一天了。就有些人给主耶稣讲了，你看我做了好多功啊，这下面讲的奉你的名传道，这是一个恩赐，有讲道的恩赐，奉你的名赶鬼也是一个恩赐，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也是恩赐。有恩赐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为什么？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不能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想这个牧师讲道，这个传人讲的讲得很好啊，讲得很好，那叫恩赐，他的魂不一定得救了，因为他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不一定照着神的旨意来做。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很有很能够吸引人，那么在电视里头都有啊，一开会就是几万人开会啊，这个一按手人就倒下去了。那么这些人啊，他给人家就讲了，你们要一病，那么你就奉献，你只要把信用卡的号码告诉我，要捐多少钱，交一个纸来，那么我就给你一病了。你看这一种做法是按照什么来做？那是按照，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而且这个人他有飞机场，他有私人的飞机，因为他很有钱了。那么有一次。大概在那个会上有五个人，他说是医好了他的病的，结果这五个人都死了。所以新闻记者就访问他，就说你不是说医好了，他怎么又死了呢？他说我没有说百分之百医好啊，问他你百分之多少，他大概说了一个百分之比例是多少，我能够医好了。他说你知不知道里头有个印度老太太，他为了他这个儿子，你说医好了，他就把他仅有的家产$2000都奉献给你了。他说这是他自愿奉献给我的，我没有勉强他奉献。结果他的儿子死了，这个老太太非常沮丧。那么你想这种做法是能够荣耀神的名吗？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吗？所以今天一个有恩赐的人，有一天在主的面前受审判，那个审判更严厉的，更严厉的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一定要奉神的名，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就要遵行天父旨意。你知道遵行天父旨意就是一个行为啊。所以基督徒得救，灵的得救是恩典，魂的得救要靠行为。你看主耶稣底下怎么讲，第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你看那个行字4160，你查一查那个字典啊，请你查查那个字典4160是什么意思。41604160就是 do， 英文翻译成 do， 希腊文是 poiro， 这个字就是 do， 就是你要去做。现在很多人说天国大家都进，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天国是赏赐的，你要去做。所以魂的得救要做啊，要靠行为了。魂的得救一定是要靠行为的，你听了神的话你就要去做，就好像把房屋盖在磐石上，这是主耶稣讲的。好，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魂的得救是要靠行为。现在我们先请读一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什么功夫，要做啊。所以魂的得救是要做的，要我们去顺服神，听圣灵的话，天天舍己。